请我们一起看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三到二十三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开始来读这一段经文，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三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比利时仍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制，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外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至那台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这三个的人都被捆着烙在烈火的窑中。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亲爱的救主，你的话语一解开，就使我们认识你真理的奥秘。主，你知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的心如何？求主借着圣灵亲自向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说话。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主亲自在这个地方工作，求主亲自在这个地方来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中国人都很熟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和氏璧的故事。和氏璧啊，它的来源是这样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楚厉王当政的时代，当时有一个人名叫扁和，他就偶然之间拾得了一块璞，就是未雕琢的玉石，那么他就带着这一块玉石来见当时的楚厉王。楚厉王呢，命拾玉的这些专家进行鉴定，不过这些专家经过鉴定以后得出一个结论，这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于是呢，厉王觉得受侮辱，就命人将扁和的一条腿砍断。过了不久，这个厉王就死了，他的儿子武王就起来继位。这个扁和呢，仍然带着他得到的这块宝贝来见武王。 王命他底下的这些私域的庄家进行鉴定，得出的结果仍然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于是武王就命人将汴河的另外一条腿也砍了。过三年以后，这个武王终于也死了，他的儿子文王就起来继位。这时候汴河抱着这块石头在楚山底下痛哭三天三夜，眼睛都哭出血来。武王听说这一个事情以后，就命人把这一个汴河抬来，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汴河就哭诉说，他哭的不是失去两条腿，他哭的是天下没有人认识这一块真正的玉石。这一个文王呢，比他爷爷和他父亲都比较宽大，于是就命琢玉的人对这个玉石头进行雕琢，后来就得到了我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块美玉，就是和氏璧。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讲的跟这样的一个故事有某种相通的意思。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大概发生在公元前600年的时间。公元前603年，南国犹大被北方的巴比伦所灭，于是包括但以里在内的一大批耶路撒冷都城的相貌俊美以及有着种种的技能的庄家，绝大部分都被当时的巴比伦王掳往巴比伦的都城去。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但以里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中所出现的这三个人，他们原来的名字叫哈拿尼亚、米利沙和亚沙利亚，同时间就被掳往巴比伦的都城。由于但以里以及他的同龄人中一大批的，因为他们是被迫的移民，所以他们是毫无选择的，就被安排在王宫中服侍王，成为的内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然巴比伦不至于像我们中国古代王宫的那种规矩那么残酷，做内臣需要阉割，没有的，但是他们的执政功能相当于太监，就是内臣，但是是正常的，可以娶妻生子建立家庭的，不过就是服侍王和王的家人的。那么他们就来了，来了以后包括但以里在内总共有四个伙伴，太监长就为他们分别的改名。但以里原来的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审判者，但是太监长就给他改名叫伯提沙撒，意思是比勒保护他，比勒是巴比伦众神之首。哈拿尼亚呢改名就叫萨德拉，原来哈尼亚他的名字叫主彰显荣耀的意思，但是现在太监长给他一个富有巴比伦色彩的名字叫萨德拉，这个字的意思是阿古的统帅下的人，阿古是巴比伦的月神。另外米利沙就改名为米萨，米利沙的原来的意思是有何人像神，现在改名为米萨，就有人有谁像阿古。萨亚萨利亚呢改名就叫亚波尼哥，亚萨利亚原来的意思是主帮助我，但是亚波尼哥之后这个名字就变成了尼哥的仆人，尼哥是学习和写作的神。说这么多很复杂，这些名字不一定记得住，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 他们被迫的迁移到古巴比伦来的都城之后，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想尽办法给他们最强的从根里面想除去他们原有的历史痕迹，希望他们的名字带有对敬畏耶和华独一创造主上帝的这一项的一些色彩全部根除掉，连根拔起。但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尼布甲尼撒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因为他多次多番通过多种方式都不能夺去他们的信仰。不知道是为了巩固政治的作用，还是出于某种什么目的，尼布甲尼撒命人塑造一座巨大的金像，号召全国的人，只要听到有奏乐的声音，所有的人都要向金像和金像所在的方向下拜。但是但以理的这三位朋友萨德拉、米撒和亚波尼哥，他们拒绝向偶像下拜，这有什么关系呢？很多的人都是这样讲的，作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侍奉上帝的人，向一个偶像屈尊下拜有什么关系？偶像反正是假的吗？你跪一下无所谓吗？很多人都这样讲。那么萨德拉、米撒和亚波尼哥为什么不向金像下拜呢？很多人找许多的理由，反正偶像是假的，你拜一下没事，或者是我们的上帝绝对有权威，他知道我们的心，仍然信他，你假一下去拜一下没关系的，反正你的心还是归向主的。或者有的人从另外很现实的处境角度来想，他们在王宫是侍奉王的内臣，王位置那么高，说一句话要治死你就治死你，你逃得掉吗？你无法抗拒王的命令，所以没办法，屈王的权威，你要向金像下拜。也许有的人还会想，反正以色列的祖先们敬拜偶像的事又不是发生一次，多一次不多，少一次不少。也许有的人会说，拜偶像嘛，这一个又不是伤天害理，又不是让我去干错事，我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无奈之下向金像下拜。不过萨德拉和米撒、亚波尼哥并没有这样，他们就是在王号令一步一步的加急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只侍奉耶和华，不向王所设立的金像屈膝下拜。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挑衅性的举动。尼布甲尼撒能力达到了现代的整个中东区域，东达到古波斯，就快到我们中国边境，西达到了地中海西岸临界，那么南整个阿拉伯旷野全部都是尼布甲尼撒的铁蹄能到的地方。那么对付千千万万的人他都能，要对付这三个小太监难道还难吗？这三个人就生活在他旁边，他能容得了遥远的地方叛乱他，他绝对无法容忍在他身边亲近的这三个小太监来对付他。所以我们来看尼布甲尼撒他所讲的话，他说你们若，这是一个条件，你们若向我的金像下拜，等下次就给你们一个机会，那么就可以了，若不敬拜必立时征在烈火的窑中。 当然尼布甲尼撒加了一个非常狂妄的话，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这个王不是空空被佩剑的，他真有权有威有政治力量的，他能的。这话里面既有说服，但同时这话也是死的，是一个底线，就到今天为止，往下的没得商量。那么意思今天还可商量，但是萨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就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这信仰了不起了，信靠上帝，信靠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我们一患难一挫折，被追杀到无法解脱的地步，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能救我们，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信仰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能救我们脱离病痛，脱离苦难，脱离各种艰难的困境。如果凭良心说，萨德拉米萨亚波尼格已经是信仰里面非常坚定的地步，他面前的人不是普通的一个人，是要想着要惩治他们。其实王要杀这三个人，杀多也不多，少也不少，王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只有治死你们，我的话下面的人才听。如果连你在我身边三个年轻的什么还不是的，你们就这么嚣张，我下次怎么治得住全国的人呢？很显然，尼布甲尼撒的政治目的非常之清楚，杀了这三个小太监，政治的力量绝对能达到。但是萨德拉米萨亚伯尼格不懂吗？懂，他们在王宫中，他们看王杀人难道少吗？但是为什么还这样讲呢？但是更重要的是后面这一句，我们的上帝必救我们脱离的手，既祸不长，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话是对王直接的拒绝。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安娜与国王》？这一部介绍东西方文化大冲突里面的一个细节，这个国王为什么最后一定要下决心致死他这一个与另外一个小和尚通奸的王妃呢？其实王从心里面他就想，哎呀差不多了，知疼知疼审问，然后就仗打赶出去就是了。但是这是里面最关键的是，安娜在众大臣公开审问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进去见王，王一定会听从我的话，就放了他了。这个王正好听到这一番话，他只能把这个王妃处死，因为这是人家挑衅他的王的权威。这个比要不要杀一个人这个问题，从一个政治谋略家来说更重要的。但是坏就坏在这一句，王会听我的。如果萨德拉米萨亚波尼哥是沉默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面对王的审问和追杀恐吓，他们表示沉默不语， 不回答，不表态。那么这是一个已经无法容忍的地步了。但是现在他们竟然对王说出了具有挑衅性的话，你弄死我吧，无所谓，我们上帝会救我，即便上帝不救我，我们也没关系，我们就信他。这个王他是要统治大片监狱的一个王，他容不得了人们对他直接的挑衅。于是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制，比寻常更加七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达，这个窑怎么样烧到比平时高七倍我们不知道，怎么控制的我们也不懂。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表达王当时有多么的气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法。反正尼布甲尼撒气到极点，这个把火窑烧了比平时多七倍，是表现出他的愤怒到了极点。也许可商量，但是现在没有了，只能烧死你们。于是就命军中的几位壮士将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这三人都被捆着烙在烈火的窑中。就这样，王的惩治实际就临到了这些信靠创造主耶和华上帝的人身上，是一个很真实的惩治。后面的故事大家以后慢慢去读。这里关键的是一个信靠和跟随上帝的人是不是不会经历患难呢？一个信靠和接受创造主耶和华上帝为独一的上帝，单单信靠和仰望他的人，是不是就完全稳妥安稳的生活在没有任何挫折与风浪之中呢？我们今天以这一段经文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既或不然的信。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分享不可隔绝的爱和永不失落的望。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第一段，叫既或不然的信。这个词出自第十八节这样的一个词，既或不然。王啊，你把我们扔到火窑里，我们的主会救我们。既或不然就是没救我们，我们死了，被你烧了。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个既或不然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的信仰就需要这样一种既或不然的信。假如基督教有一种信仰是让你信了以后什么问题都没有，那么今天这个 Providence 歇歇的门口排队会一直排到俾斯麦广场都不止。假如信靠上帝，接受耶稣做生命的救主以后，我们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不再有病痛，不再有挫折，不再有患难，那么就不存在于罗马的地下墓窟，也不存在布拉格的人骨头教堂，更不存在于 有许多的人因为信仰的关系，就受了许多无法理解的苦痛。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糊涂的，也不是一种想当然的纯属是功利主义的信仰。有许多人到上帝面前来，他误以为他就得了一个比偶像稍微有能力的一个神灵，于是他有什么问题来找耶稣，耶稣就给他办了。有病啊，祷告一下，耶稣啊，你的病好了。有苦痛，祷告一下，主就把你苦痛全部解除了。有难处，考试我不读书，我祷告，第二天考了满分。如果这样啊，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价值呢？我们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心在寻求真正的是什么？如果是我的问题一寻求就解决，换句话说，人世间能解决，你存在的问题无非是人能解决的，比如说考试要考好，人世之间能解决的，你祷告你的病就好了，人世之间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能得到解决的。也就是说，如果只停留在这一个层次上，我们的信仰根本是没有力量的，是一种建立在于看得见物质基础之上的一种游戏，是魔术，是科技，是理性能探索得到解释的某种逻辑推理的结果。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不依赖于物质存在为前提，也不依赖于人的感受为前提。这个说得很玄，很难理解，但是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什么？萨德拉、米萨和亚波尼哥，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的潜在的基础不在于我们被你丢到火窑里，我们的上帝救我们，不存在的。因为他们说既祸不然，我们也信他，所以不以性命，不以属世的风平浪静为前提。如果是的话，不存在。为什么呢？耶稣就是这样路过的。耶稣从降生开始，他从降生开始就生活在一个没有一张可躺卧的床，只是在马槽中。当他稍微的长大，他的养父耶稣和母亲为了逃避希律王的追杀，就带着他逃往埃及。他回到拿撒勒逐渐长大，但按照教会的传统认为，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他的养父耶稣就过世了。他作为长子，他需要承担整个家庭的生活等等的这样的重大的担子。在离我们两千左右年的时代，不要说两千左右，就今天一个家庭有兄弟姐妹几个，一个人只有十几岁，他们只有自己寡居的母亲，他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呢？他们一定生活得既拮据无助，有困难，没有人伸出援手，甚至有可能传统的某种非常不好的观念 认为他们是少年丧父的，所以这一家大概是那样不幸的家庭，原有似乎应该有的亲戚朋友不一定给他们应有的资助。当耶稣好不容易长大到30岁要出来传道，最亲近的人就反对他，他的弟弟们甚至嘲笑他，告诉他人要享扬名声，要上耶路撒冷去，最亲近的人不能接纳他。他前后3年栽培的12位学生，这12位学生里面12分之1，也就是犹大，用30银钱的价格把他卖掉。作为这样的一位老师，如果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孔子贤人妻恶，门生3000，我们的主耶稣门生10，出一个卖他的。所以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怎样的挫折患难之中，他最后是以号称犹太人的王这样的一个罪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假如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有信仰就风平浪静，什么问题都没有，那我们现在就都应该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但没有，我们还在这儿，就说明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建立在魔幻的基础之上，不是告诉你啊，你来信吧，你来信，信了都好。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有假先知告诉人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没有平安。这个世界上我们最需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肉体的生命。如果是的话，萨德拉米萨和亚波尼格就不会说既或不然，命都没了，命都没了，就是放在火窑里面被烧了，烧死了，既或不然，就是烧死了，就说明肉体的生命也不是最重要的。肉体生命重要吗？当然重要，我们活着不就是一口气吗？但是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与创造主上帝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你活着，你就是活到马土萨拉的年纪，也有一个顿号停在那儿。你活到900多岁，还是会有一个顿号等着你的。肉体的生命是重要，绝对重要，主给我们的嘛，创造我们给我们一口气吗？但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得到什么呢？是得到永生，既相连又有很关键的差别。萨德拉米萨和亚波尼哥难道不怕死吗？难道他们不珍惜他们的生命吗？不是，不存在。因为后面的故事很显然了，他们被放出来之后啊，位置王还把他们提高了，给他们更高的位置，就说明他们是好好生活的人，不是刁里难当的，对今生厌世，对周围的人没有热情的，不是，他们是挚爱生活和挚爱生命的人，只是他们得了更重要的，那就是得到了主创造主上帝自己的生命。他们
正的信仰的基础，就是在得到永生为凭据为开始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生活在恩典时代，在我们的主已经复活升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得了很大的便利，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主的生命，是我们因着上帝自己的工作，圣灵把这信放到我们心里。我们原本的心，当我们没有信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的是我自己，由于自己和自己的欲望带来的贪婪、骄傲、败坏等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的心里面有无尽的欲望和需求。这一个心有，但是等于是一个石头一样，用耶利米先知的话来说，是石头般的心。这个心不存着永恒存在的价值，你什么东西放进去都不能够满足。得了钱，我们不要举这个几十亿和数百亿，那个太遥远，我们就讲我们目前的。比如说原来打工每个月只赚200欧，现在感谢主，你现在打工每个月赚400欧，你有觉得宽松和更喜乐吗？你原来工作每个月5000欧，现在突然工资提到7000欧，你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没有，烦恼仍然随之而来。欲望没有因为你得了多就克除了。我们的心什么才能够填满？主自己。主用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就说明我们是应该为主而有的。我们的心除非得到上帝自己，我们的心才能有满足。在此之前，你的金钱，你能享受的，这个我认识一个老前辈，他得了9个神学博士的头衔。我一次问他，这个你现在92岁了，什么时候得10个神学博士头衔？他给我讲了一大堆没有意义的话啊，都这些都没意义的，9个也等于1个，10个也等于1个。不过最后说，也许明年春天啊，天气暖和了，美国某某神学院会给我颁发10个。我不是批评他，但我只是学了一个小道理，你得再多都不满足的。对于今天对于我来说，得一个就已经感恩了，但是说不定当你得第2个的时候，你可以想，可能我后面还在多拍几个。什么能使我们满足？世界的名利和地位都不能使我们满足。其实我们的主为什么在旷野要对付撒旦的引诱呢？把石头变成饼，从殿顶上跳下来，向撒旦屈膝，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赐给他，他为什么要拒绝呢？他就要告诉我们，肉体的情欲吃面包吃饱，眼目的情欲，哇，人来朝拜，有名声，人都觉得你很厉害，今生的骄傲，有想不尽的种种的荣华富贵，都不能够解决我们生命 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主，我们的信仰首先是认识上帝，没错，我们需要来找，来寻找有一位主，我们寻找有一位主，我们要感恩啊，我们也有世界上很多人找不到主，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没有机会碰到圣经，没有机会遇到正常的基督徒，一次就没机会信主。但我们有，我们来找，一次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了解这是怎样的一位神。首先是前提，信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位神，我们知道他存在，但这个没有致命关键的作用。魔鬼也信，魔鬼也知道，魔鬼也知道上帝，魔鬼也信，只是恐惧。这个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赶鬼，撒旦远远的就喊，至高上帝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撒旦知道，在人还没有认耶稣是至高上帝的儿子的时候，撒旦已经在那里叫了。所以信有上帝，有啊，跟我们没关系。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有上帝，但不起影响。第二，你的信要跟这位主连上关系，这个信是一种生命的相连。我们的信仰在这里开始了，就是我们的信仰跟知识没有关系，而是跟一位有关系，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有关系。就像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没有找到配偶，你突然在路上发现一位正是你中意的，但他在路边走过去了，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有世界上哇合适我的，没关系，不存在关系。你知道有这个人，也跟你没有关系。那么怎么有关系的呢？你认识他，而且跟他谈恋爱相处的确合适，结婚了，建立关系了，这才是婚姻的开始。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啊，用马丁路德的一个比喻，也叫欢乐的奥秘的婚姻般的交换。什么叫欢乐的奥秘的婚姻般的交换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跟主有一个非常奥秘的欢乐的婚姻般的交换。我们原来有什么呢？肯定有啊，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结婚的时候，他们都有原来有什么的。男孩子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有自己的财产，有这个正常婚姻的，这个现在签合约的不算，有财产，有社会关系。女孩子也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有财产，有原来的社会关系。有一天他们就结婚了，男孩子的爸爸妈妈也变成女孩子的爸爸妈妈，女孩子的爸爸妈妈也变成男孩子的爸爸妈妈，他们的财产就互相有无，他们的社会关系也都成了共同的社会关系。我们原来有什么？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原来有什么？肯定有一些东西嘛，有罪吗？我们得罪上帝不认识他吗？罪，罪的结果，罪的结局是什么？就死吗？灭亡吗？用我们最经常讲的话，就下地狱是肯定的。那么耶稣原来有什么呢？耶稣原来有上帝独生儿子的名分，永恒不可朽坏的基业。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我们就发生了这样奥秘的婚姻般的欢乐的交换。我们有的交给主，主有的给了我们，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耶稣。所以耶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而耶稣把他有的给我们，永生，上帝儿子的名分，永恒不可朽坏的基业，就给了我们。 就这样，这是通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达到的。圣灵将他的印记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坦然呼叫上帝为阿爸父。我们认识主，就是圣灵把我们与主这个交易实现了。这一个交易对我们人来说是最合算的交易，实现了圣灵的交换，我们坦然无惧呼叫上帝为阿爸父。这就是信仰，其实并不复杂，说那么多解释那么长，很简单的，就是我们那一位曾经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拿撒勒人，他今天借着圣灵就这样把他自己完全给了我们，而我们因为把罪交给了他，以致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也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萨德拉米萨和亚波尼哥就是这样的，活着是上帝的子民，活着是信靠和跟随上帝的人，于是他们就有了一个不能够改变也不能夺去的力量，既或不然的信。我们凭什么能达到这个呢？当然也是信，在信仰里面才能达到的。就在最新的这一期海外校园最后一篇，这个改写的一个历史小说，讲述在中国被屠杀的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死前的日记。这位师母他所写的日记非常的简单，但是读了以后让我们的心无法平息，之后得到了更坚定的信仰。特别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道：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眼看就会丧失了生命，但是主啊，虽然昨天那两位大的孩子被那士兵兵丁无情的刺死的时候我的心已经破碎一次，但是我仍然仰望你。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就是那么样的无助，那么幼小的孩子被无情的兵丁刺死，毫无办法，想流泪也没有什么样的眼泪可以再流，但是我们的心仍然仰望你。有一件书我们圣经中没有，但天主教的赐经里面有，叫马克比书。马克比书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当罗马的兵丁来屠杀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曾经叛乱的马克比王朝所统治下的这些臣民都该死，都会被屠杀，除非拜罗马皇帝和拜偶像。有一个寡妇母亲有五个孩子，兵丁长威胁他说，你只要吃猪肉拜偶像就放了他们。这在人看来是无情的母亲在那里高声诵读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要当当的信靠耶和华唯一的上帝。 这五个孩子分别有被大象踩死的，有被沾了许多的沥青然后烧死的叫点天灯，有被几匹马绑的撕裂而死的，也有被活活摔死的，有被放到油锅里砸死的。这母亲看到最后一个孩子即将被砍死的时候，他的心已经破碎，在生命最后的一刻仍然在讲耶和华是我唯一的主，就这样死去。这是信仰，信仰就是在我们生命最深底处有了稳妥感这一种力量。我们基督徒从来不惧怕讲死，不是因为我们不爱生命，而是我们有了那永远不可夺去的信仰的力量。撒德拉、米撒和亚波尼哥似乎不通融，似乎不会假扮，似乎不会协作合作一下，似乎不太合乎政治统治的需要，但是他们的力量是因之他们已经跟创造主上帝联系在一起，这力量超乎人世间所能有，也超乎人世间配有的，因为它是直接来自于上帝的。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不管你跟主认识有多久，是新的还是已有久远充满着香气的久远历史的，我们都应该时刻的把握一个道理，我们的生命最宝贵的是主自己。这世界会过去，虽然它有用，这生命肉体的生命是宝贵，但是它一定会过去的。我们重要的是得到基督，得到他才能得到胜过死亡、胜过苦难、胜过黑暗和无助的真正的复活的力量。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死而复活的耶稣自己身上。当年的撒德拉、米撒和亚波尼哥，他们曾经火炉的熬酿，抬他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被放到火窑里面，可是捆绑他们的绳索都断裂。尼布贾尼撒王亲眼看见在火窑中还有一位第四位相貌如同神子。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之所以宝贵，不在于我们信靠他就可以停止生活在世界的时间，免离人世之间的困扰。他的宝贵在于他跟我们同在火窑里，死他会跟我们一起死，不过他有复活和胜过死亡的力量。他带领撒德拉、米撒和亚波尼哥离开火窑，他有一天也一样会带领我们离开这个有形的物质的火窑，以他在天国一起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圣经记载在新约罗马书第八章。新约罗马书第八章35到39节，我们请所有的弟兄读35到36节，姐妹读37到39节。我们弟兄一起来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希望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主，萨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他们因着信有这样的力量，求主你也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我们生活的周围有着种种的压力、恐吓、威胁，甚至是我们人力无法抗拒的苦痛。但是主啊，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你当年如何叫萨德拉、米萨、亚波尼哥成为你的见证，今天求你也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学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能够胜过这世界的苦痛和无助。我们在世界有苦难，但在主里有平安。我们在世界有重担，但我们在基督里就有真正的安宁。世界和世界的事我们无法控制和掌握，但这一切都不在你手里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以得着你为至宝。求主激励我们，叫我们的心被你的爱和信望所充满，不被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恐吓和压制。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基督，死了就能得到真正的益处。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